今天由詹宏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的题目是神美好的旨意，所引用的经文是士师记的一章当中的经节，请大家翻开圣经士师记教会的繁体字两段式圣经在297页，如果是简体字的话在238页，繁体字297页，简体字238页，士师记的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1到7节，然后是11节到15节，一共是两段不同的地方啊。好，翻开后我们一起齐声的来朗读士师记第一章1到7节。来，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现在暗示。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第11节到第15节，他们今天很高兴有这个，对不起啊，若歌教会的詹宏牧师又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先把时间交给詹牧师。
大家早安。我在20多年前信主之后，在德州那个教会里，终于听了这个当时的那位牧师的劝告，他在主日每隔一段时间就劝告我们要读圣经。我终于听了他的劝告，开始试着第一次要把圣经读完，所以我就从创世纪开始念。那时候我在德州大学念研究所，念到旧约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些地方有非常大的困惑，特别是读到士师记，我心里面当时就在想，我说这部书卷怎么这么的粗犷，也这么的，也可以说就是有点像我小时候读的那些中国的武打的那种小说，哎呀，我们中国人有武松打虎，那这个士师记里面呢也有人打狮子的，你们自己知道那是谁的故事。那我就觉得很纳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粗犷的一部书，为什么这么的露骨的描述许多的事情。举个例来讲，你读到士师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描述，你们不必翻哈，讲到以色列人跟迦南的一个夏所王他的一个将军打仗，那个将军叫西西拉，以色列人打胜了哈，那西西拉就逃跑之后呢，他就跑到一个叫雅意的妇人的一个帐篷里面去，他就跟那个妇人他说我 我要休息，请你 也给我东西吃。当然那个圣经上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亚裔的先生并不在家里面，所以也只好答应他。我读到那一段就是讲到说，这个西西拉吃饱了喝饱了他就睡着了，这个亚裔还给他的这个用床铺都弄好，让他在那边安睡。然后接下来就描述亚裔这个妇人手上拿了一个锥子，就是那个帐篷那种锥子，悄悄地走到西西拉的身边，然后砰一下就把那个锥子从他的鬓边一直活硬生生地钉在那个地上。鬓边的意思就是哪里啊？太阳穴。哎呀，我读到那时候我说圣经不是神的话吗？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所以当时我读的地方我就觉得很纳闷。后来我念神学之后，有一次读到有一个神学的教授，他写的这样的一句话，他对于这个 Professor Davis， 他旧约的教授，他这样写，他说四世纪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看起来是非常的困惑，他用许多的字来描述，他说四世纪这部书看起来是 so earthy， 很属地很属土， puzzling， 很困惑， primitive， 很原始， and violent， 非常充满了暴力。他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几乎都没有什么胃口来读四世纪。我听了之后，我看了之后，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至少我当时的感受并不是一种很奇怪很不属灵的感觉，连旧约的教授都这样子描述。另外有一个叫做 Michael Wilcock， 他写到有关四世纪的这个评论的时候，他写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好像走在一个高空的吊桥上摇摆不定，好像四世纪这个时代像是一个吊索，在四世纪之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时代，好像一个悬崖的一边，走到了这个经过了四世纪这个吊索这个时代，又走进另外一个很稳妥的平地上，好像四世纪被挂在两边岩石的一个吊桥上。为什么呢？他说在这边是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应许之地，而且在一天一步一步的发展当中也一直朝这个目标去，等到过了这个四世纪时代就进入了所谓的王朝的时代，大卫的时代，当然先经过扫罗那段时间。他说以色列人至少也有一个王在他们当中引领他们，他说在这四世纪这段时间大概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三四百年的时间，却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摇晃不定，好像在一个没有止境的一个情况里面打转。事实上你读四世纪你会发现是这样子的，作者说以色列人犯罪之后，神就兴起敌人压制他们，以色列人就哀哭求神帮助他们，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然后国中就太平多少年多少年，然后这个巡回又重新开始。好像以色列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在这个时候，在四世纪的段时间里面，我们的主耶和华在哪里？那位把我们的先祖呼召出来，那位把我们的先祖从埃及带出来要赐给我们应许之地的那位神在哪里？如果他还在的话，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的不稳定？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多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多的不安？好像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在四世纪第一章你会发现，虽然神的百姓有这种摇晃不安的感觉，但是神的心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神的子民，而且在这个神的心意当中，他的心意一直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呢？你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心意的完美。四世纪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节，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 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这短短的四节里面，你却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什么样的突破？一个非常突然的发展，在四世纪之前没有这么一个突破性的一个事情发生的，就是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而耶和华就这么简单的回答他们。我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多多少少对于神学，或者说我们不用神学这个字，我们说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兴趣。所以我们上主日学，我们听到，我们甚至于到神学院去，我们上一些延伸制的课，我们就是想对于神学能够进一步的了解。神学有时候读起来看起来挺好的啊，讲到拣选的问题，讲到神保守的问题，讲到神这个与我们守约施慈爱等等，讲得非常好。但是神学一旦到开始要应用在我们生命的时候，麻烦就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理论神学听起来都很好，实用神学 practical theology 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神的子民每一天挣扎最大的问题的地方。这里面讲几句话里面有许多的细节，你仔细一看，认真一想，你就想知道。这里说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用什么方法求问，是谁去问的，然后说耶和华就对他们说话。那哎呀，神对我们说话，谁能够肯定这确定是神说话？你们懂吗？这就是我们实用神学里面我们基督徒常常面临的挣扎。为什么圣经不交代这些东西？交代的具体一点，不是减少问题吗？交代的清楚，不是对我们有利吗？我也懂得用什么方法求问，我也知道教会里面谁可以让我去帮助我去求问，我也可以知道谁能够告诉我，我们心里面感动的这个答案肯定绝对是从神那里来的。这就是实用神学 practical theology。但是在这四节里面没有这些细节的交代，这就是神旨意美好我要让大家看到的第一方面。神旨意的美好就是在于他的旨意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神旨意的美好就是在于我们这些人都可以知道。这里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哇，这是何等大的突破啊！因为在这之前，直到许多的书卷，你都会发现某一个时代过了，譬如说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说到约瑟死了，这时候神经过一段时间兴起摩西，然后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说摩西死了，然后约书亚趴在那里哭泣，耶和华说起来，叫他起来，把他的旨意透过一个特定拣选的人传递给众百姓。而到了四世纪之后，突然之间一个极大的突破发生了。因为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这意思就是说整体的全体的没有固定规定在某一个人身上，问了耶和华就回答了。神的旨意已经不局限于给某一些特殊的人物，也不接近于某一种寻求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到书局里面，基督教的书局里面，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畅销的书，就是在讲到 how to， 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为丈夫祷告，如何为你的太太祷告，如何为你的儿女祷告。我们都很喜欢买这些书，为什么？ Because we want to know how，我们想知道如何，而在这里一点都不交代方式，一点都不交代方法。为什么？因为不局限任何的方法。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虽然被某些方法论吸引，但是等你买了那本书，你看完之后，你用的时候，你仍然会问 Will this work? 你仍然会问的。那有人说，牧师啊，你这样讲很危险， 如果神的旨意已经不局限给某些特殊的人物，也不局限一些对的方式，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我们不是也常常听说教会里面就有些人一天到晚就说，上帝对我说这个，圣灵感动我做这个，耶稣在我梦中向我显现，我看到复活的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复活的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做使徒了，你知道吗？那不就乱了吗？什么是标准？还有标准吗？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里面，还有标准吗？有标准。各位弟兄姐妹，秘诀就在他们问的问题：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他们所问的问题，他们向耶和华寻求的这个问题，跟神已经给他们的启示是符合的。换句话讲，神旨意的美好不局限于给某一些特殊的人物，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方式，而神的旨意美好的地方，他已经给过我们足够的导向了。应许以色列人要得迦南，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要灭尽所有的迦南人。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不认为，我从来也不能接受神是一个好像在今天许多的暴君，我们以前在这个非洲这个阿敏身上看到这种灭种的这种心态。为什么？因为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神并没有任何这样的心意。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有一个非以色列人，一个女子，不但她活下来，而且她整个家族都活下来，她的名字叫做拉合。你说哎呀，当然嘛，拉合他帮助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还他一点恩惠。那我告诉你，你继续读约书亚记，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族类，还有一整城的人都存留下来，他们没有帮以色列人 一点的忙。他们叫什么人？他们叫基遍人。他们不但没有帮以色列人忙，他们事实上跟以色列人去第一次见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的？欺骗去的。他们假装从远方来的人，然后就跟以色列人求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所以这都是历史的证据，历史的证据。但是神要以色列人得到迦南的应许地，包括掌握在迦南地一切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真神的敬拜，不能够容许任何的玷污在这当中。所以当周围还有迦南人坚持维持他们原来的领土跟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以色列人问说，我们当中谁当首先上去征服他们？这个跟神已经给他们的旨意是符合的。神从来没有给我们在一个黑暗中无助的摸索，或许有些细节一时看不出来，但是凡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如果问的问题符合了已经显明在他心中的大方向的话，他绝对不会失望得不到答案的。这就是神旨意的美好。我举个例来讲，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神的子民可以问什么问题？哎呀，我就想到有一个人问过耶稣，有一次耶稣自己也说，他说诫命之中最大的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方向够不够清楚？够清楚了。我的意思说，今天如果我当我心里面想说，是的，我今天已经属神了，被他从黑暗中救出来，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想知道我怎么样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你。我虽然有些时候感觉上感情上还有遇到很多实际的状况我觉得很困难，但是我想做一个爱人如己的人。耶和华，求你指引我方向。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真的诚心的向神求这些的话，神会指引我回应我。仆人不能够大过他的主人，学生不能够高过他的先生，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一听，我说啊， 原来我做基督徒，我成为耶稣的子民，我成为耶稣的门徒，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够高过这位我的老师，我不能够大过我的主人，所以我今天来神来求问说，主啊，我怎么样可以从一个自私自利，凡是以我自己的利益为着想的人，转变慢慢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会回答。这种足够的导向已经赐给我们了。神旨意的美好不只在这样子，他的旨意的美好还在于他接下去的经文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节你会发现很奇怪耶，不是已经跟你说话了吗？叫你去吗？你去找你哥哥干嘛？不是已经把命令给你了吗？犹大就跑去找西缅，西缅也跟他去了。那去了之后，耶和华有没有祝福他们？有，把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各位弟兄姐妹，这是 你我要看到的，神给我们宽广的空间，他并没有意思要给我们一种窒息感。你如果看当时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犹大去约西缅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因为犹大跟西缅所分得的地，犹大分到这一块地，西缅就是他的紧邻，事实上是十个半支派里面最南边的地是分给西缅的，所以非常合理。犹大说，哎，你是我的邻居，现在神托付我这个使命，你现在帮我一把，等到神命令你的时候，我也来帮你一把。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判断，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而上帝从来没有要给我们一种窒息感，好像要把我们的理性完全丢在一边。神并没有意思要让我们有窒息感，他并没有意思要让我们觉得被奴役，好像一个牛鼻子上挂了一个铃子被牵着走，反倒是给我们足够充分的空间，给我们相当的自由自主，要我们享受这个自由自主当中的时候，来经历他的心意，他主权的美好。你看，神旨意的美好的第一点就是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它不局限于某一些特殊的人物，不局限于某种特别的方式，总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导向，还给我们宽广的空间做自己的选择，合理的判断。我在有一次去国内培训的时候，是在一个大学城，非常那个整个城那个区域都是高等院校，大概有十几个高等院校，在所谓的高等院校在那里。那边的大学生的工作在十年多前开始，是由一个那边毕业的学生感觉到神的呼召，他就没有从事他原先专业的工作而奉献。经过了大概十年的工作，他们现在大学生聚会每一个礼拜天有600个人，分好几个地方聚会，他们租了几个公寓，一共分大概每个礼拜天有7-8堂的崇拜在不同的地方。我是在2年前与他们联系上，经过别人介绍去培训，培训的时候是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一整个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一整天，礼拜天就被他们排到各个点去讲道。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的同工就跟我们说，礼拜六晚上要结束之前，按照惯例都有一个所谓的 Q&A， 就是问题解答。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我做牧师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1年，奉献后21年了，我服侍主非常的喜乐，到各个聚会我都很高兴，但是我最不喜欢或者说唯一不喜欢的就是 Q&A。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时间遇到问题解答之后，弟兄姐妹问的问题都不是理论神学的问题，我并不是说全部，大部分都是问实用神学。而我自己也知道实用神学这件事情在我个人对于圣经的有限的认知当中，很多地方并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许多事情 在某一个地方这种做法，另外一个地方那种做法，都跟人的个性或他当时一开始教会成立团契成立的许多的习惯有关。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不知道状况的人去那里很危险的，当他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就巴拉巴拉在那边解答，说不定他坐在底下的同工很不赞成的。所以我也晓得，等我们走了之后，等到我们这些老师走了之后，他们还要来一个所谓的解读的 session， 你懂我的意思吗？消消毒啊，说哎呀，这个过去这个老师某些地方讲得很好，但是这个地方你们不要听他的。那我个人，人家消消我毒也就算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自尊心哈，我只是觉得何必，对不对？何必在那边造毒，然后还要解毒，对不对？实在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我很不喜欢 Q&A， 但是呢，他们偏偏要，结果果然送上了一大堆纸条。其中有一个纸条，他就是这样子，他就这样写，他说：“老师，我想请问你，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决定的时候，可不可以非常虔诚的跪在主的面前祷告之后，经过丢铜板来决定？”我请问各位，这是不是实用神学？我看了之后，哎呀，我就愣在那里，我怎么回答呢？我如果说可以，显然走了之后要有这个消毒的动作的，对不对？就会给一个印象说可以，那大家都会去做。我如果说不可以，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实话，我从良心的深处我说不出这句话不可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当他们十一个使徒说，哎呀，我们当中有一个背叛的人，他已经死了，我们按照习惯犹大支派应该有十二个代表的时候，我们第十二个从哪里来？各位请问你，他们怎么弄来的？他们可能没有In God we trust 的铜板，但是他们有签可以抽，他们是用抽签的。所以我心里面从良心的深处，我不能够说不可以，我就这样回答了。我说，我讲几样事情。第一个，如果在你的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当中，有某一些可能是明显的违反圣经原则，而且是明显的不道德的事情，我说你连想都不要想，连想都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但是若是你几种选择里，譬如说我毕业了，有工作了，北京给了我一个工作，上海也给了我一个 offer， 深圳也有 offer， 我应该去哪里？我说我告诉你，我说这一些没有违反任何圣经的原则，而且你不知道有任何事情是不道德的话，我告诉你，所以如果这所有的选择都是中性的，我说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说我几样事情想告诉你们。第一点，我说我在你们这边当中已经十几个钟头了，你们什么都忘了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件事我希望你们记得，就是神是乐意给我们非常大的空间在人生中做选择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每一个都瞪大了眼睛看我，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不是这样认识的。我说我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信主已经将近三十年了。我说我在这三十年的过程里面，我有很多的感受，我说但是有一个感受是我原先信主之间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感受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神会比我自己还尊重我自己那样的来尊重我的选择。哇，他们就瞪着眼看我。我说好，我接下去第二点我要回答。我说我如果今天跟你讲不可以丢铜板，你就真的不丢了吗？哈哈，大家就大笑。然后我说第三点，我如果告诉你你可以丢的话，我请问你，你要丢几次你心里才会觉得踏实？我说这些问题你们自己回答好了。等到后来晚上要走，因为我礼拜天还要讲道，所以我待在那个房间里，听到一个敲门的声音，进来了一个年轻的姐妹，她是医科系三年级的学生，在我去培训之前大概四个月才觉知，她就告诉我，她说那个问题是我写的。 他就写，他说他在学校里面是重点栽培的对象。我从小长大，从来没有人重点栽培过我，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哈。但是他就告诉我，他不但就是被重点栽培，有相当程度的这种奖学金或者奖助金这些，而且一个目标就是将来到了时间要成为党员。他说他即将面临入党的问题，他里面有一个挣扎。他心里面想，因为他们这些被重点栽培的每一年有一段时间都会被招聚起来，有辅导继续的培养他们的。他说他就在想，他说我是主动的去找我的辅导，告诉他说，请你把我从这个重点栽培的这个项目里面拿下来，还是等他来找我，按照每一年的那个进度找我跟我谈的时候，我才告诉他。他说因为我不能够再继续的留在这个项目里面，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有神论的人，我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说他心里面挣扎，跟另外一个其他的基督徒也讨论，然后他说我心意已经定了，下次见辅导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迟早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很抱歉哦，我想告诉你我已经扔过铜板了，而且呢我扔了三次，答案都是你现在就去讲。然后呢我就去讲了，我在几个礼拜以前去找了我的辅导，跟他说我现在要信耶稣，不能够在这个项目里。他说我那个辅导叹了口气之后就说，你不是一个第一个这样的学生，也永远不会是最后一个，好了好了算了，我也不追究了。他说我就平安的度过了这个困难，他说我就好感谢神。他说牧师你的回答也让我明白，我之所以得保守，并不是因为丢铜板的这个方法，而是我的心意已经决定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听到没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孩子，年轻的孩子，他现在已经明白，他问的问题是一个对的问题。She asked the right question. 他就得到一个答案。然后接下去他就问我，他说老师，我觉得你好有智慧哦，你怎么知道我丢好几次呢？我就笑，我说因为我丢的时候我也丢好几次，他就哈哈大笑，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各位弟兄姐妹，或许你觉得好笑，但是这是你我生命里面非常实际的问题。神美好的旨意你怎么知道？你去问谁？你怎么肯定？你用什么方法？神旨意的美好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不但如此，接下去还有，这里面就讲到犹大跟西缅上去，就跟迦南人跟比利洗人打仗，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个敌人，然后遇见了一个叫做亚多尼比色，就把他打败之后，他逃跑的时候抓到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哎呀，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段，你心里面想说，哎呀，怎么这么残忍呢？怎么这么残忍？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你今天回到家里，你如果穿凉鞋的，你等一下就可以试一试，你就站在那里，你就稍微垫点脚，你就看一看，你那10个长得非常美丽美好的指头里面，当你垫脚的时候，哪2根指头承担了你身体绝大多数的重量？当你垫起脚的时候，你那美好的10个脚趾头里面，哪2个指头贡献的最大，使你身体维持平衡的贡献？然后你再想想你手上的这2根拇指，只是20%我们的手指头，你可以不可以想象，你这2根拇指没有之后，你怎么拿筷子？你怎么拿叉？你怎么拿刀？你怎么拿笔？哇，我发现拇指很厉害的。你不要看打字的时候别的指头动得很多，拇指动得最多。为什么？我们在电脑上工作就晓得，每遇到一个 space 你的拇指就要动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这个叫亚多尼比色的他自己，这里面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于第七节他的自白。他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哥都被我砍断，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这个亚多尼比色或许不像我们的布希总统所说的那种所谓的 WMD Weapon of Massive Destruction， 但是他是一个大能的战士，而且大概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战士。所以在他的做王这个过去的生涯中，曾经有70个征战，他把70个王征服了，把他们的手的拇指跟脚趾砍下来。而以色列人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使这个人失去他什么能力？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就是把他的作战的能力取掉了。事实上，你如果继续读下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能够100%的肯定，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里讲到说，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他们把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我个人认为一个非常有可能的意思是，他们让他继续活着，一直到他的自然死的那一天。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的重点并不是在讲残忍的对他，乃是讲神旨意的美好。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即使是不属于神的人，终究也必须承认的。神旨意如果是美好的，神的旨意如果是 perfect， 罗马书说神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 the perfect and good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如果是完美的，那不管任何人到后来终究有一天他必须承认。这就是今天这个亚多尼米色他所说的话，他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他从来没有承认耶和华过，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自白表示他承认，他今天所承受的是他应当受的。神的旨意的美好是不属神的人终究也会承认的。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神旨意的美好是绝对的吗？只是在我这个认识神的人身上他的旨意是美好的，其他不认识他的就不美好吗？我现在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神旨意的美好是绝对的。那我们也常问，我也常常听到人问，我自己也问过，因为我还有一些没有信的家人，我们会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亲人或者听了不信的人真的都沉沦了吗？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感情，其实这个问题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是我们想知道神真的是完全的公正吗？ Is he perfectly righteous？ 我个人的认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是的。所有的人在神公义的判断面前都会对最后的判决心服口服。而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会问的原因，是因为在神完美的旨意当中，他神的完美的公义的当中，今天有一个无法解释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恩典并没有排除神完美的公义，就好像在马太福音20章，耶稣讲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发薪水给工人，早上来的第一班也给那么多钱，中午来的也给那么多钱，下午3点、5点进来都给那么多钱。当那个最早进来的工人心里说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耶稣借着那个比喻回答那个主人，对他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便给别人吗？神完美的恩典并没有排除他完美的公义，这是神旨意美好。我今天要跟他讲的第二点是，不属于神的人终究有一天也会承认的。 当那个旨意显明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最后一段，我为大家念。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加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加萨给他为妻。加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加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我如果告诉你们，我念的不是四世纪那一段，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因为我念的不是四世纪那一段，我念的是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到十九节，跟四世纪几乎怎么样？一模一样。哎呀，我刚才不跟你们说二十几年前读圣经吗？我也跟你们讲一个小秘密。我那时候念研究所，有时候早上起来很晚，因为大学生没有早上起来的，起来都是有点有问题的人哈。那对不起啊，我只是开玩笑哈。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是晚上临上床的时候读圣经，临上床的时候会累，对不对？所以读的有时候记不得那么清楚。然后有时候早上起来了，我都忘记了昨天读的是哪里，还好有这一条黄黄的可以遮住。但有时候读睡着掉在地上，那个黄的掉出来就完蛋了，就更不知道读到哪里了。但是我那时候读旧约，我就有几个奇怪，我说奇怪，我说我脑子有问题了，我说我这段不是前面才读过吗？我那时候怀疑我精神有点分裂。我后来才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旧约有些地方，刚才约书亚记十五章四世纪又记一段。为什么？我告诉你，古时候的作者不像你我这么没事在那边 IM 写一大堆无聊的话，他写每一个字写在这些疲倦上都是要付极大的代价的。他为什么一个已经记载过的事情，约书亚记载过的事情，他四世纪要另外四世纪的作者要重写一次？我个人认为有他的意义。而这是我今天要讲最后一点，两分钟就结束了。神旨意的美好不只是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不只是即使不属神的人也都可以明白的，就是我们常常问的，在神的旨意的美好当中，在他的这个浩大的美好旨意当中，只给我们足够的导向，我们要慢慢发掘的旨意当中，他的完美无缺，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明白，装不进我们小脑袋的这个旨意当中，有没有我们个人幸福的空间？有没有谈论到我个人的美满儿女情长的空间？还是说我要把我这小小的自我努力的勉强的投入在神那浩瀚无边的那大我的中间，一直到消失掉？答案是神旨意的美好是涵盖我们生活许多的细节。这是这一段故事让我们看到的。加勒要攻打基列西弗的时候，他说，谁打下这个城，我的女儿嫁给他。结果厄托涅打下这个城了，打下这个城之后，女儿嫁给他，进门的时候跟他的丈夫说，你跟爸爸要一块比较好的地，分给你的地，这个南地 Negev 是沙漠地，我们在那边住了只能够用爱情当面包的，没有水来灌溉这个农田的，你跟爸爸要一块。我请问你，厄托涅有没有去要？没有。厄托涅很像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哎呦，我们执事会不谈这种琐碎的事情，我们谈论的是神国大的事情，我们谈先到远方的事情，我们不谈这个鸡毛蒜皮小小的事情。加勒的女儿加萨，你们有没有认识过犹太的妇女的？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同事还有同事的太太，我认识过几位犹太的妇女。我就很简单的跟你们讲，告诉我们在这边做妇女的，我认识几个犹太妇女之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想，我说全世界最聪明最精明能干的妇女就是中国妇女跟犹太妇女。犹太妇女太像我们中国妇女了，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所以加撒说，你不去问，我去问。哎呀，这个女儿不但精明能干，而且非常懂得肢体的言语。她还没有下驴，她的爸爸就知道怎么样，哦哦， something is wrong。 所以她还没有下驴，她爸就问她什么，你要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织女莫若父。加撒就说，爸爸，你给我们那一块地很不错，神的应许，但是是个沙漠地，可不可以也加一块有泉水的地给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没有关乎我个人的幸福，关乎我生活细节的需要的？答案是有。加勒说可，就把上泉下泉的地都赐给他。神美好的旨意是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知道的，神美好的旨意是不属神的人终究会承认的，神美好的旨意是涵盖我们生命中许多的细节的。也祝福你们越来越发觉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恳求您祝福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被你丰富拣选进入他国度的，也让我们在你宽广赐给我们宽广以及足够导向的旨意当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兴奋的发掘，就是你给我们相当大的空间跟自由选择、判断、寻求。而当我们寻求发现我们的心思跟你的旨意符合的时候，是何等兴奋的事情。求你施恩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